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老公啊，隔离家嗰个陈太下个月就跟埋啲仔女移民美国啊。
系啊，我哋公司个李主任做多两个月，又话要移民去加拿大啦。仲有啊，连做清洁嗰个王伯都话要移民去新加坡啊。
哇，乜咁多人都话走啊？不如我哋都走啦。
走？走去边啊？
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新加坡，是但边度都好啦。为咗啲仔女，是但拣啦。
走。真的要走？
可能基于没有信心、畏前途、人生惶惶种种原因，所以越来越多人移民到海外。究竟基督徒在抉择移民或者不移民的时候，会不会感到特别的挣扎、特别的彷徨呢？是去啊，定是留呢？苏永智牧师特别同我哋从圣经嘅角度嚟睇下移民嘅问题，希望大家喺挣扎彷徨中能够寻求到神嘅旨意，作出一个明智嘅抉择。
最近香港人嘅热门话题离唔开移民，有啲人听完一啲有关移民嘅信息之后咧，感觉到更加嘅混乱，唔少人。可能是很想打烂沙盘问到笃，他们要知道到底我应该去呢还是应该留呢？如果去应该去哪里才合神的心意呢？在过去当我和弟兄姊妹倾谈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有一些不是几正确的观念在他们的里面。教会以外的人呢，就以那些已经移了民的人是最幸福的特级港人，他们以为多一个国籍呢就等于多一个太平门。而教会以内的人呢，大部分人的心底里面是认同世人的看法的，但是亦都有一小部分的基督徒，他们就以为那些移民的人呢是等于没有信心、没有使命感的表示，他们以为留港的人或者是回归的人才是伟大的。当我们留意观察香港人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会发现到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是去得不甘、留得勉强的。其实如果我们有留意一些事实的话呢，你就会发觉到太平门只不过是人心里面的心理作用，他们以为多一条的后路心理上就比较安全一点。但是这个太平门是不是真正能够带给我们比较多一些的太平呢？几年以前，一班以难民身份移民去到美国加州 Stockingham 一班的越南的小孩子，他们经过十几年共产制度之下，他们没有死到，而经过成个几月的海上的漂流，他们亦都忠告脱险去到菲律宾的地方，而去到那个地方后来又成功的移民去到美国。点知呢，就在短短四年之后，就在他们所读的一间学校的操场那里呢，被一个美国退伍的军人用机枪扫射，以至到死了五个人，伤了二十几个人。另一方面，印尼的华侨在1968年以前呢是非常的受到尊重的，但是经过1968年的政变，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呢在那个时候呢是死了。当时共产党呢是想夺权，而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是高举毛主席或者是毛泽东主义，所以中国人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受到牵连。我们再看看一些的例子，在1958年以前呢，在美国回归的那些华侨呢非常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但是从1966年开始呢，他却成为首批的受害者。 而美国人本身又怎样呢？在1979年以前，在伊朗他们是特级的嘉宾，但是79年以后呢，却成为绑架杀害的对象。各位弟兄姊妹，政治的局面呢是随时会改变的。我们觉得最太平的后路很可能是成为我们的陷阱的。到底我是不是因为吃不到的葡萄而讲这句的说话呢？绝对不是的。而实际上呢，我们的仔女在美国出世，我们亦都深深的相信能够带给他们幸福的绝对不是一个美籍。因为这个美籍有可能是会成为他们的枷锁的。我们在美国有九年多的时间，虽然可以入籍，但是我们因为个心不是在美国，所以我并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呢，亦都因为这个时间和金钱的缘故呢，我们亦都不能够按时去报到。弟兄姊妹，那留下来的人是不是等于就是爱主爱国有信心呢？我亦都觉得不一定的。现在呢，我就好想是从几段有关移民的经文当中跟大家来到分享一些有关去去留留的原则。首先第一段经文我要跟大家来到看的是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由27节开始去到32节。这段的圣经这么讲，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阿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人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以先。阿伯兰、拿赫各娶了妻，阿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名叫加密，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麦加和叶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阿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姨父阿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人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另一段的圣经呢，是12章的1至到第4节。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凡你所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阿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首先同大家来到分享的第一个有关去去留留的原则呢，就是看一看冇神祝福的留。他拉是在145岁的时候由吾尔迁徙到哈兰的。但是到了哈兰的时候呢，他就不肯再去迦南，以至到经过60年以后呢，他就死在哈兰。他的儿子阿伯兰和孙子罗德都移民了，但他却是没有去，他是留在这里。但是他的留很明显呢是得不到神的祝福的，而且是被神责备添。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明显是没有记录在神选民之列的。第二，约书亚记24章15节很清楚地讲到，他拉这一班人是拜偶像，是神所不喜欢的。第三，当我们去到《使徒传》第7章2至4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更加奇怪的事。这件事就是使提反当提到他拉的时候，他说当他拉死了之后呢，阿伯兰就去迦南的地方去。怎么可能呢？因为按照创世纪11章26节所讲，他拉是生阿伯兰的时间应该是70岁，而阿伯兰是在75岁的时候离开哈兰到迦南的。那应该当阿伯兰离开哈兰到迦南的时间，他的爸爸应该是145岁，而他拉死的时间应该是205岁。为什么司提反说阿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呢？是不是圣经有错呢？我相信任何相信圣经相信神的人，我们都不可能认为圣经是有错的。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以为阿伯兰是幼稚，他拉生他的时候已经130岁。那到底这个又可不可能呢？这样 我相信个机会亦都甚微啊。点解呢？因为阿伯兰99岁生仔呢，已经系一个奇迹嚟嘅。而另一方面呢，就圣经记载到佢几个兄弟嘅时候，往往都系以阿伯兰排第先嘅，就冇可能系拉仔嚟嘅。我最能够接纳到嘅解释，就系、是、阿伯兰离开哈兰嘅时候，他拉按着肉体嘅生命嚟讲，佢仲未死去，但系喺灵性上边呢，佢已经死咗啦。佢嘅流系冇神嘅祝福，而且佢嘅流系令到佢同神隔绝咗嘅。耶稣基督曾经对住一班门徒嚟到讲过，因为当时有一个门徒话：用我翻屋企埋葬咗死人之后嚟到跟从你啦。咁样，耶稣基督对佢讲：让死人埋葬死人吧，你哋呢一班跟从我嘅人，而家嚟到跟从我啦。弟兄姊妹，流嘅人唔一定系爱主嘅。如果我哋今日所向往嘅，只不过系一啲享受，系钱财，系我哋唔舍得喺香港发展嘅机会，系地位，而对人嘅生命嘅建立毫无建立，毫无参与，对教会嘅侍奉奉献系一啲份都冇嘅，完全冇尽上我哋嘅本分嘅。如果咁样嘅时候，我觉得呢一种嘅流啊，同我哋嘅去呢系完全冇分别嘅。第二段嘅经文，我要同大家嚟到分享嘅系路德记第一章。呢度咁样嚟到记载第一节，当士师秉政嘅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然后跟住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另一段的圣经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在这两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要看一看第二种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关去去流流的一些原则，就是有神祝福的流。圣经同时亦都有记载到有啲人嘅流呢係得到神嘅保护同埋祝福嘅。喺士师时代政局混乱，以色列国里面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再加上当时饥荒，唔少係比较富裕一啲嘅人呢係因为咁嘅缘故呢就选择咗移民。而佢哋移民嘅时候呢係选择一啲宗教习俗係同自己完全唔同嘅地方作为自己嘅立足点。但同样亦都有唔少嘅人呢係留喺本国，佢哋宁愿忍受穷困同埋混乱，结果呢神仍然係保守住佢哋，赐粮食俾过佢哋，係令到佢哋渡过嗰个难关。其实当我哋留意嚟到睇一睇过去嘅历史嘅时候，我哋就睇到身为神嘅子民，只要我哋肯亲近佢，依靠佢，唔离开佢，佢係绝对唔可能唔理我哋嘅。另一种更加明显係神祝福嘅那些流的人呢，就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班使徒。当时的教会，我们见到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是跟我们今天不同的，就是当这个逼迫临到的时候，信徒都移民了，都离开了，去到其他的地方了，是唯有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仍然坚守耶路撒冷，牧养群羊和传福音，跟我们今天的香港实在有很大的不同。点解呢？因为我哋发觉今日嘅香港可能令到我哋感觉到痛心嘅事，就系、是、当有风吹草动嘅时候，97嘅事件临到嘅时候，特别六四以后，我哋发觉到走得最快嘅、走得最多嘅，以比例嚟讲，竟然系传道人。我相信呢个系我哋唔想见到嘅事实。我自己本身当睇到《使徒行传》嗰班嘅仕途嘅时候，对我有好大嘅激励。所以六四以后，我同我太太都决定一定要坚守喺香港，除非将来有人要赶我哋走，否则我哋要坚守喺香港。咁呢一班嘅仕途留喺耶路撒冷呢，经过几年嘅时间，根据《使徒行传》21章20节嘅记载，係数以万计嘅人呢归信咗主基督。无疑呢一班嘅仕途当中大部分係为主殉道咗啦。但係呢个只得系短暂嘅，佢哋嘅果子却系传到永恒，而都是归到他们的账上。为着使命而流的人 肯定会对留港的市民和弟兄姊妹是有无比的鼓舞作用的。黄明道先生和林献高弟兄等等，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决定留在中国，虽然他们曾经坐监坐过很久，软禁令到他们毫无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无数人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对主的忠心和几句鼓励的说话而信了主，信心得着坚固。香港的信徒纵使在97以后，我深深的相信仍然是会比国内的弟兄姊妹是自由得多、丰裕得多，而在这些的恩典底下，我们是否愿意对主、对同胞有更大的承担呢？因为留的人会可能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同时亦都有可能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我劝那些打算留的人不要因为某某人留而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迟早可能会后悔，而且可能会成为出卖弟兄的奸细。如果留是要因为你个人从神领受的意象和使命而留，另一方面如果你留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爱主，而是为了爱世界，是舍不得放弃你现在所享受的丰富和地位，而不是对人对教会有承担，这样我就劝你将来不要奢望神一定会祝福眷顾你的留的。另一方面我自己亦都学到了一样的功课，就是我会鼓励那些有使命感、对港人有承担的弟兄姊妹尽量去留港，甚至鼓励那些已经移民的人来到回港，但我亦都提醒自己不要勉强人家来到做这样的决定。第三段经文我要同大家来到分享的，亦都在路德记那个地方，第一节至到第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后来拿俄米就回到去他原来的地方。二十节，拿俄米对那些叫他做拿俄米的人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第三个我要同大家来到分享的去去留留的原则，就是那些冇神祝福的去。圣经记载到去的人当中，移民的人当中，有一些很蒙福的，但是亦都有一些是有很悲惨的收场。拿俄米甚至可以说其中一个最失意的回归的移民来的，明显他的移民是没有神的祝福在其中，他去的时间是丰丰富富的去，带着数以百万计的加币美金做投资移民，但是当他回来的时间连旅费都不足够，一家四口去，回来的时间只剩下寡妇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媳妇，甚至他们回来的时间是做什么呢？讲得难听一点，是做乞衣，是要靠住路德去人家的田的地方来到执那些的麦来到去过活。难怪拿俄米，拿俄米这个字原文是叫做田的意思，他说他要改名，不要叫做拿俄米，要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说耶和华降祸与他，叫他受苦，可见他不单止是肉体痛苦，他的心灵呢亦都是极其的痛苦的。到底他回去伯利恒做一些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其实是靠着行乞这样的生活，十分的可怜。另一个不蒙神祝福的去呢，就是罗德。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五节的地方，这里讲得很清楚，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但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虽然罗德是和亚伯兰一起的去，但是罗德不受到神的祝福，而亚伯兰却是受到神的祝福。我们从何知道呢？因为神毁灭所多玛、俄摩拉，而当时的罗德是住在俄摩拉、所多玛这两个地方，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家财尽失。如果不是亚伯拉罕求情的话，他可能一家都会葬身在所多玛的地方。但是纵使他逃出来了，而妻子在逃走的时候，因为回头去看两个城，以致到他变成一根的盐柱。而罗德后来就因为乱伦的缘故，和女儿生下了叶子，卒之就成为摩押亚扪人的始祖。他名字就从那时候开始从神选民当中删除了。他的境况其实是比拿俄米更加的悲惨。为什么神不祝福他们呢？为什么他们的结局是这么悲惨的呢？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致命伤。第一，就是他们移民的时候最关注的不是和神的关系，而是物质生活的丰富。罗德选所多玛，主要就是因为他看中了那里很富裕，有花园别墅，是当时最富裕的地方。这个是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那里所记载的。而这两个城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十三章十三节很清楚的话给我们听。但是罗德根本没有将这些因素放在他的考虑之列，他的优先罪和圣经和神的优先罪根本是相背而驰的。圣经认为最重要的，他认为是次要；圣经认为次要的，他看得是最重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一般人在他们考虑移民的时候，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好像罗德一样呢？但是你们是否考虑同样的东西是好像罗德一样？拿俄米的一家是步罗德的后尘，移民去到罗德的后代摩押那个地方，根本就是拜偶像的地方，是没有教会，没有任何有同样信仰的人在一起的。无疑这些城市都非常的富庶，物质的生活十分的丰富，享受很多，但是道德败坏，偶像林立，到处都是引诱。拿俄米他的丈夫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本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是有我的神是王的意思，但是圣经很奇怪的记载，第三节，以利米勒死了。这一家的人原本应该是以神为他们的王，很可惜当他们考虑移民的时间，以利米勒死了，他死了，是意味到这一家的人根本不是再以神为王。神既然不再是他们的主，他们又怎可能祈求神的祝福呢？而拿俄米两个仔的名字亦都是发人心醒的。马伦在希伯来文是有病、有孱弱、不健全的意思。而基连这个名字就有孱、消瘦、憔悴这样的意思。他们的名字都有共同的一样东西，就是说虚弱、孱弱是病。我相信圣经这个名字不单只是表达到他们肉体上的那个孱弱，我相信他们灵性上的光景是更加的差，更加的弱。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不以神作为他们一家之主，不以神为王，他们的优先罪根本不是考虑个人和神的关系。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的仔女又怎可能灵性健康呢？第二，我们见到他们的去不得到神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需要肢体的支持。罗德得着了物质财富之后，他就跟亚伯兰相争，很可能他眼红亚伯兰是有钱，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亚伯兰就筑坛去敬拜神。我们看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十三章的十八节等等，都记载到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但是圣经却是没有提到罗德在敬拜神，他只是为了钱财离开了亚伯兰， 为了享受奢华的物质的生活，他选择了索多玛作为立足点，和亚伯兰是决裂。亚伯兰处处的让他为他着想，他亦都曾经两度来到救他，一次是从四王的手中来到将他救出来，而另一次呢，就是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亦都 向神来到为他祈求，以至到得着神的保守。但是罗德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觉悟。而拿俄米一家又怎样呢？从经文所记载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孤单的，他们是没有肢体的支持的。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幸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没有停止呢？主要就是因为当他们遇到试炼、遇到灾难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支持，没有弟兄姊妹的鼓励分担，所以灾难令到他们的焦虑日增，但是却是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打击。过去九年的里面，我们在美国也都见到很多类似的事件。有一对年老的夫妇移民了之后，就去一间的餐馆打工。那个丈夫在一次的交通意外那里丧生，而那个妻子经过一个礼拜后呢就自杀。另一方面呢，也都见到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本来在一个大学那里是教哲学的，是因为跟他的太太呢不和睦，是想离婚，经过两年几的挣扎，一路都冚住不话俾人听。后来呢，这个丈夫被发现是患了脑癌，仔女四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患有心理病，而个太太亦都患了精神衰弱。另外一位呢，是本来夫妇都是中学的教师来的，但是移民去了美国之后呢，就开餐馆，是过着一些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只能够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而两个人都有神经衰弱。一个礼拜开工七日，每日14个钟头，而仔女都要落去个餐馆那里来到帮他们手，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一家四口都是受着这个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到那些过着正常的教会和团契生活的人，我们很少发现他们是有以上的悲剧的。弟兄姊妹，相交的生活应该是一种的习惯，是一种的操练。如果我们不将这种的习惯培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迟早都会有问题。弟兄姊妹，就给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侍奉的生活和相交的生活。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尽快来去建立这种的生活，而甚至当我们考虑移民的时候都考虑这一样的东西，否则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些苦的移民。第四段的经文我要和大家来到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至到第四节和第八节。这段的圣经这样来讲，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使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五节至到第八节，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就大有欢喜。第四个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去去留留的原则，就是蒙神祝福的去。刚才我们读的是有关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亚伯兰那个去，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至四节和第八节，有关使徒，就是那班门徒的去。从圣经和现实的体验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不少的移民呢，亦都是蒙神祝福的。亚伯兰实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的移民可以说是神吩咐他去的，神吩咐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进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离开的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是吾尔，是哈兰，这些地方都是富庶，是拜偶像，是道德败坏混乱的地方。神要他离开父家，就是因为父家已经决定不再跟从耶和华神， 而转向拜偶像。约书亚记24章15节好清楚讲到，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工作环境、你的亲属、你的朋友是会令到你犯罪，令到你离开神，令到你对侍奉毫无参与，甚至叫你的灵命死亡的时候呢，那我亦都劝你，你应该要离开。有一个弟兄，他的仔呢是因为加入过黑社会，咁出返监出嚟之后呢，就好想重新做人，但係黑社会嗰啲人呢仍然唔放过佢，点好呢？咁喺去年呢，佢哋就移民去到加拿大。呢、這个仔移民去到嗰边嘅时候，我哋都介绍咗呢个教会俾佢，变咗脱胎换骨，信得好稳阵，而佢嘅读书呢亦都进步神速，佢非常珍惜而家嘅机会。呢啲嘅人，佢哋有可能将来呢係会主动嘅返嚟，是帮助以前同样在黑社会里面的人的。如果你公司的同事都是打麻将、嫖赌、饮吹，或者你是受到性的试探，而你又无法不受他们影响的话，那我亦都劝你应该要离开。虽然你的离开不一定是等于移民，而是可能转换了环境，避开那些人友。当然如果你是避无可避，我觉得移民亦都是值得考虑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变的原则来的，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的使命是怎样。另一个受到神祝福的去呢，就是那些早期因为逼迫而离开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如果九七之后我们真是受到迫害，失去信仰的自由，我相信我们的离开亦都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但是到底我们的离开是不是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呢？咁就要睇睇我哋离开嘅时候嗰个态度啦。呢一班门徒当佢哋离开耶路撒冷嘅时候，我哋见到有几样嘅嘢係非常值得我哋學習。我亦都相信如果你同我都學習到呢几样嘅嘢嘅时候，我相信你同我同样会好似亚伯拉罕呢一班嘅门徒一样，係受到神嘅眷顾同埋祝福嘅。第一，佢哋嘅离开係充满住使命感，是以拯救人的灵魂作为人生主要的目的的。他们走难成为难民，但是他们去到新的地方之后，他们最关注的不是去买屋，不是去找事做，不是仔女的教育找学校，不是去游览，而是去传福音。他们越是付出，他们就越是喜乐。在生活的上面，他们都得到神的照顾，并没有缺乏。他们经过一年的时间之后呢，这一班走难的门徒而且已经开始有余力去照顾在耶路撒冷受到患难的肢体。当我们留意来到看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安提亚的教会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这个教会只不过成立一年左右，已经开始有个差传的运动，将他们有余的经济来到带到回去耶路撒冷，去眷顾去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就是他们的去是离不开教会生活和参与侍奉的。虽然他们是身居异域，但是因为教会和有活泼的团体生活，他们并不感觉到孤单。是因为肢体能够守望相助，有很多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亦得到其他肢体的照顾，以致他们能够觉得丰盛和享受他们的人生。当我们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教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重要性。纵使有些留学生同埋有一啲嘅professionals 嘅人，佢哋亦都有成十几人係患咗 paranoia， 係一啲嘅精神病。但係呢一班人当中，我哋照顾佢哋嘅时候，我发觉到冇一个呢係有一个活泼嘅团体生活，亦都冇一啲人呢係真正经常行隐嘅嚟到参加呢个教会嘅生活嘅。但係当呢一班嘅人有机会接触到福音，信咗主之后呢，我哋见到佢哋慢慢就可以康复，而且越来越能够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人。虽然在美国中国人的离婚率比香港起码高三倍至五倍，但我们牧会八年之中，在我们教会的里面二百多人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对的会友是离婚的。第三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就是这班人当我们去的时间，他们最关注的事不是去那些富庶的地方来去获取、去赞取、去拿，等到那些地方贫穷之后呢就离开。他们去最关注的是去付出，他们常常留意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地方， 又努力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阿伯拉罕和使徒行传八章一四和八节所记载的这个门徒，都是一些很显著的例子。阿伯拉罕对罗德固然是继续不断的付出，满足他的需要。他对贱夫亦都十分的仁慈，不取分文。当他的太太死了之后呢，当时客人是要送一块地给他，他埋葬的太太，但他坚持一定要给钱给人。另一方面呢，我们当看见门徒分散到撒玛利亚以后，他们不单止是看重人灵魂的需要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亦都关怀到他们生活肉体上的需要，替他们赶鬼治病，以致到个城里面的人大有欢喜。这些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移民有很大的分别。这班的移民，当我们去到多伦多，当我们去到温哥华，当我们去到加州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炒贵那些房子，以致到自己去发财。因为这样的缘故，有很多的美国人、加拿大的人，甚至澳洲的人，已经对香港有一些恐惧症。他们已经表示说不欢迎这一班人。我很恐怕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会造成到将来的一些种族歧视，是会对一些正当或者是实际上好的那些移民都会带来一些影响。第四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就是你蒙福的去，这一班的门徒和阿伯兰，他们是没有离开到活泼的团契生活的。当我们的支持系统建立了，我们可以在当中守望相助，倾心吐意。纵使有试炼临到我们，我绝对的相信神的保守和肢体的帮助，是可以令到我们比较容易转危为安。在过去九年几个里面，在美国我们见到有二十几对面临离婚那些美国华侨重修旧好，也都有成二十几三十位那些曾经是患精神病的人完全的康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福音拯救了他们，而他们信了主之后，肢体的支持、肢体的爱、肢体的关心，是令到他们更加快速的康复。从圣经来到看，基本的问题不是在乎移民与否，乃是在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对神的倚靠。另一方面呢，也都是在乎到门徒那个肢体生活是怎样的。目前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到底有哪个地方是比得上香港呢？当我们留意来到看看我们的失业率、方便、受尊重的程度，你说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是比得上我们呢？美加多了那些移民之后，失业率肯定会更加的高，而香港人去到炒高晒那些屋价，肯定会带给其他人的反感。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美国人来的，我觉得几个月前当我过到那边讲道的时候遇到他，他转了份工，两年几前转了份工去到加州三藩市，他每个月的入息是4800元，但是他说虽然他每月收入是美金4800元，但他竟然连一间屋都没有能力去供。到底这个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带来一些仇恨呢？我觉得这个是未知之数。外面的生活，他们的压力肯定是不会低过香港。当然如果将来香港连聚会、全福音、信仰的自由都没有的时候，那我都会劝你呢，是考虑离开，除非神示意要你来到留低。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不需要朝早蒙查查的就要揸车揸成个几钟头去翻工，而黄昏的时间又蒙查查的揸车揸成个几钟头然回家。其实这个现象在美加是常常见到的生活方式来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加应该把握机会来到去侍奉主。目前香港人心惶惶，除非他们有一个永恒的主作为他们的倚靠，而另一方面除非他们有真正认识到神乃是一直掌管住这个世界历史的。甚至目前的移民潮、旅游业等等的发展，其实一早已经在公元前550年的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已经预言到。那段的圣经这么讲，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或者末日将到的时候。届时候呢，是必有很多的人来往奔跑、移民或者旅游，而知识亦会有爆炸性的增长。我们见到神一早已经预言到有这些的事会发生，可见目前的发展 不是中国大陆的政权造成的，目前的发展不是英国造成的，目前的发展香港的移民潮甚至不是我们香港人造成的。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一切的东西一早已经控制和掌管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认定这个宇宙和世界是神所掌管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有忧虑。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东西其实不是九七，而是世界末日和主的再来。信主的人一定会被提，已死的人亦都必定会复活，永远的同主在一起来到作王。至于那些已经移民的人，在香港普遍人心惶惶的时候，教会和福音的机构都是因为移民潮以导致到严重人手和经费的不足。如果你能够考虑回香港来到侍奉，更加热心的投身在这个福音工作上面，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你的回归而蒙福的。另一方面，我也都感觉到纵使我们考虑移民，到底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要去一些更加贫穷的、落后的、福音未到达的地方，以至到将这个福音有效的去传到那个地方，而不是去一些富庶享受繁华的地方，只是享受一个物质丰盛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圣经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去反省我们今天对这个去去留留的看法到底是怎样。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 2409-1233 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